感谢天父，你赐给我们这美好的早晨，我们在这里敬拜你。我们相信你是真的神，你是活的神。你当年带领以色列人出红海，你当年带领以色列人走旷野，今天你同样在带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这条成圣的路上继续不断地往前走。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要进入迦南美地。我恳求主赐恩典给我们这个教会，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一个人也不会在中途掉队。我们都一起到迦南美地来庆祝我们这个教会真正的复兴，我们在这个教会在地上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以色列人从兰塞出发，第一站是苏格，第二站是以躺，第三站是密夺。时间已经过了三个星期，中间没有连续，所以我稍微要给大家复习一下。从兰塞往东走有两条路，一条是在地中海靠海边的，这是一条大路，是一条近路，沿着这条路可以一直到迦南。这条路叫做腓力斯地的道路。腓力斯地的道路是一条近路，但是神不让以色列人走。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了。神不要他们走这条近路，这条大路，而是从兰塞出发往南走，走旷野的路。兰塞是一个好地方，就是埃及的大上海，在长江三角洲。但是兰塞是在埃及尼罗河的三角洲，都是三角洲，是肥沃的地方，是繁华的地方，是埃及最精华的地方。从兰塞出发到了第一站苏格，那就差了，那就是一个小山坡了，就好像从上海出发到了昆山，一个小山头。这个苏格的名字就是畜盆，牲畜的盆，牛盆、羊盆、猪圈，那个就是专门给牲畜这个住的地方，那就比上海，比那个繁华的兰塞差多了。再下一站到了以躺，以躺就是旷野的边上，就进入沙漠，就好像我们从波特兰开车，很快要进入这个，我们这个地方不就是沙漠？你一看这个完全景致不一样。第一站小山坡，第二站进到沙漠的大门，第三站密夺就已经到了红海的边上，前面是茫茫大海，无路可走。什么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他们是越走越差，越走越不像话。我们中国人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刚出去很高兴昂然地在埃及人面前走出去，走向自由，去寻找自由。但是自由在哪里呢？不是在旷野，当然也不是在红海。旷野要把人饿死，红海要把人淹死。所以你到了第二站，你再不回埃及还可以勉强，到了第三站你还不回去，你就是傻瓜了。这成圣之路是不容易走的，这个圣经的故事告诉我们这条路是不容易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呢？是一条艰难的路。但是不要着急，很多人一开始看了几站以后就困惑了， 他们常常发出一个问题，信耶稣有平安有喜乐，信耶稣有好处，怎么越来越困难？我好像没有感觉到做基督徒有什么好处吗？不要着急。第四站就是什么？马拉。从密夺到马拉中间经过一个什么呢？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坎，一个门槛，那就是红海。你知道马拉就是在红海的另一边，密夺在红海的这一边，所以从密夺到马拉这个意思就是过了红海，也就是说200多万的以色列人全部渡过了红海，真正开始，这个才真正开始了成圣之路，这个才真正开始了在西乃半岛漂流的生活。今天我们很多人看到困难我们退步了，我们看见红海我们害怕了，我们往后走往回走，结果你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机会，那就是真正开始成圣之路。前面一两站，第一站第二站第三站都是一个序幕，一个预告，给你一点小意思，真正的大的精华的最精彩的是在马拉开始的，是经过了红海。我们可能有的人啊，中途这个加入还不是太了解，我们现在再来啊回想，回头看一看这个啊成圣之路，从埃及到迦南。好，我们这个已经大家都已经熟悉这块地方，这块叫西乃半岛，这个就是埃及，这个就是尼罗河三角洲，这个就是地中海。迦南在这里，埃及这个以色列人所谓的出红这个去迦南就是走这条路，这条路慢慢走慢慢，这里是西乃山，就是在这里他们遇见了神，这里他们这个得到了律法。我们知道这个律法非常重要，圣经对律法的肯定几乎是这个每一个人，你读了圣经以后你就知道律法的重要，律法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神给他们，所以我们讲下去下面内容丰富得很，然后慢慢走慢慢走就走，这就是整个出埃及的路线。再下去啊，我们再给你看看地形，这里是一个平原，尼罗河三角洲，这里就是兰塞，以色列人从兰塞出发，有一条叫腓力斯地的路，这条路是近路，可以直接到那，从这里走沿着地中海到迦南美地。神不要他们走，神要他们走这条路，你看这个虚线，这样走这样走这样走，越走越高，往山上走，往这个西南山走。他们出兰塞第一站叫苏格，这是一个畜盆牲畜关的地方。第二站以堂，旷野的边上，然后从以堂开始，再下面走。好，我们看放大的图。好，这张图啊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努力看啊，这个能不能移过去点？哦，没有，哇，好可惜。这个兰塞啊，这是不是这什么啊？密度。这兰塞这里看不清楚啊，苏格啊看不大清楚，密夺在这里，看到吗？密夺到马拉，马拉在哪里？这马拉，从密夺到马拉要经过这个苦海苦户，那就是当年的红海。所以这里从密夺到马拉，然后马拉再下去啊，我们看看这个好了，这个就比较清楚。兰塞第一站，第二站苏格，那圣经都在这里。第三站以堂，旷野的边上。第四站密夺，就是红海的这一边。到了红海的这一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面对红海你怎么办？你是退后，你是往前。所以呢，这里发生了一个大事情。今天我为什么继续讲，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太大，大到一个程度，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要经过的。你基督徒不经过这条，你说你是基督徒，实际上是一句空话。从密夺到马拉，就是要经过红海。从马拉开始啊，这个有很下面故事多了，是吧？开始啊，水苦啊，那是 bitterness， 马拉的意思就是苦水，水好苦。以色列人开始埋怨，然后呢，到了伊林啊，不要着太急，这个到伊林再到红海边，这第七章，我们一站站以后下去，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从密夺到马拉中间的一个啊下去，这个就是现在叫苦海。当年就是红海，因为红海的水很，你看这个是以色列现在就到了这个边上了，看到这个茫茫的大海，不知道怎么过去。在这个时候，神做了一件神迹，神让他们渡过这个红海，让他们在埃及人面前彰显了一个大的荣耀。我们再下去，啊，这就叫过红海，不知道清楚吧？灯能够暗一点最好。过红海是成圣之路的关键一点。这是摩西，摩西举了大棒，把这个红海分割成一条路，这条路让200多万以色列人从这里走过去。今天每一位基督徒，如果你还没有经过红海，你怎么开始旷野之路？你怎么开始成圣？这条红海中的路是神为我们开的，也是我们成圣之路的关键点。往下去，你看到这条路吧？是神为以色列人开路，神把这个东风吹起，把这个海水往两边分隔。哎呀，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如果你说神迹吧，这在人类历史上我看好多人都可能觉得还很难相信，我们等一下会给你看。再往下，你看这个以色列人在那里走了，那个红海的水啊，高到什么？人水高过人头，这个很重要。你知道这个水高过人头什么意思吗？知道吗？什么意思？这就叫洗礼。这个水高过人头，人就被埋在水里了。所以这个过红海就预表什么？就是洗礼。基督徒一定要经过洗礼，基督徒一定要被水埋葬，基督徒一定要跟神跟耶稣基督一起死去，我们才可以活着为耶稣，才可能走这条城。你没有死过的人，我告诉你，你旷野之路、成圣之路、十字架之路，你都免谈。下去，你看，埃及人也想过红海，你能过，我们怎么不能过？马车、这个马兵、这个军兵啊，洪水两边，这个水高过，你走了，我也走。好，你走吧。下去，水河流了，两面的水河流，所有的埃及人全部在红海中埋没。好，这个我们暂时放一下，我们继续。过红海是我们人类历史上一件空前绝后的大事，所以我不能轻易放过。我今天还要再停留在从密夺到马拉这个阶段。这是我们成圣之路第五讲，这是成圣之路第五讲的第三次，所以我们这个序列号有时候给人家会搞错，是吧？最好你写一个啊，罗马字的五，阿拉伯字的三。以色列人在西奈旷野42站，经过了42个地方，把每个基督徒一生的经历都包含进去了。这是一部内容非常丰富的属灵的电视连续剧。将来你就会知道，我现在讲你还可能不大相信，你将来 听我讲第十讲、第十一讲、第十二讲、第二十讲、第三十讲、第四十讲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内容丰富到什么样一个程度。这不是我自吹自擂的，因为这部电视剧的编剧不是人，这部电视剧的编剧是神自己，编剧耶和华。你看到过有一部电视剧这样写的吗？编剧是耶和华吗？近年来这个电影电视花样越来越多，是吧？大家都喜欢看电视连续剧。自从师母出事以后，好多弟兄姐妹都给我关心，送给我看这个电视连续剧、那个电视连续剧。现在网上面也很容易看，所以有时候一看都舍不得，看了一集还要看第二集，看了第二还要看第三集，啊，这个电视剧很能够使人上瘾。美国刚刚演过一部电影，大家都知道它的名字叫《阿凡提》，好像是$9亿的票房。什么？阿凡达，错一个字，$9亿，这是历史上电影史上最高的收入的一部电影。中国也刚刚演过一部电影叫唐山大地震，$6亿，也是中国电影史上最高的，都创造了历史的记录，说明大家喜欢看呢，其实都是假的呀。阿凡达完全是假的，搞了一个长的一条尾巴，是吧？一个人嘛，又是不知道到底算是人还是鬼。唐山大地震那些演员全是假的嘛，他根本也不是这个真的人嘛。你看那么多人出了钱，老老实实坐在那里，看一些假的人在那里，假的东西再去做，哎，看得津津有味。不管电影怎么发展，电视怎么发展，大家都喜欢看，但是显然有一个很大的危机等待着电影，等待着电视，那是什么？好多人都这样讲，好多导演、演员、观众都在讲一个问题，那就是没有好的剧本。演员的水平很高，你看现在这个一线演员、二线这个演员不知道多少，导演水平也很高，这个技术也很高，用最现代化的技术拍摄，用雷射，用什么样的技术？但是可惜啊，这么好的一批人，这么好的技术，等待着一样什么东西啊？一本好的剧本。所以只好拍什么了？没有好的剧本，知道怎么？新外来客，新外来客一，新外来客二，阿凡达三，真实的故事拿不出来，感动人的拿不出来。好，《红楼梦》翻拍，《西游记》翻拍。哎呀，我想想，有时候我们真是惭愧啊！我们现代人这么聪明，怎么搞来搞去《红楼梦》呢？哪一个人写出一部跟《红楼梦》一样水平的电视剧，这个剧本拿出来？哪一个人能够写出像这个《Gone with the Wind》这个飘这样一个生动的故事拿出来看看？现在人不很聪明吗？你可以雇很多秘书吗？人家赵雪芹只要一个人可以写出这样一部感动人的故事。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没有生活的内容，没有真正的那个精神上的一个层次。哎呀，我相比之下，我们圣经的律法书这五本书，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这五本书我们叫它律法书。律法书是一部最生动的电视连续剧，它生动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很多人到现在还不体会。如果你死了你还不体会，你枉费你的一生，你枉做你的人，你知道吗？它生动到什么程度？你看过没有？你好好看过没有？你知道 很早1956年美国就翻拍过这个，不是叫翻拍，他就拍过一部电影叫什么十诫，十条诫命 Ten Commandments。 这部电影当时的票房就像今天的阿凡达，一拍出来好这个震撼啊，好多人看了感动啊。我们那时候在中国，我那时候还很小，1956年我大概是在中学，我就听到了美国有一部电影世界，哎呀我好想看，我好想看，我真的好想看，因为听到这个风风声声，那时候知道这部电影很成功，这部电影很了不起。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预告的这个摩西出红海，今天大家可以看到了，不知道你到了美国去看过没？你到美国还不看这部电影？
摩西分红海，十级风吹半天，现神机。
就是得听一下，
圣经记载，先知摩西率领犹太人逃离。
停不下来。是啊，就开头停停暂停。
摩西分红，
就是这个，扩大扩大，这个技术还不行啊，就这个人，啊，就是他已经死掉了。这个人就是因为拍了摩西，就拍了十诫出名了。这个导演也出名了，这个就是当时这部影片的这个预告。好，我们看看这个最新的关于这部电影的评价。嗯，摩西。
哎，十级风吹半天，现神机。圣经记载，先知摩西率领犹太人逃离埃及时，向上帝祷告，祈求神机出现，让红海一分为二，让犹太人可以渡过红海。这个圣经故事曾多次被拍成电影，现在科学家最新研究发现，分开红海或许真有其事。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科学家朱尔斯的团队最近根据考古资料和卫星测量进行电脑模拟，推断神迹不是发生在红海，而是尼罗河三角洲3000年前的一条支流与西湖交汇处。若被时速101公里的东风连续吹12小时，海水会往后退，露出一段陆地让人通行。时速101公里的风力相当于十级风，可把树拔起，破坏建筑物，威力强大。
Like this, suppose my hands are the water, and when the wind blows, the water shifts this way and splits at the point of the bend.So there's water on both sides. A bunch of refugees can come walking across or running across. When the wind stops, the water suddenly goes back together again, trapping anybody who's pursuing and who's left in that crossing there.
科学家推断，海水分开后露出陆地通道的时间可长达4小时之久。动新闻综合报道。
好，这个是美国科学家的研究啊，这个。英国科学家剑桥那个牛津的也做过类似的数学模拟，他们这个意思就是说，发生这个红海的分开是用科学的方法是可以实现的啊，这个我们不去探讨，但是我想我们需要探讨的是神学家通过研究告诉我们，这是基督徒属灵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为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阶段？今天我要来回答这个问题。过红海重要在什么地方？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过红海的意义。大家回去可以仔细看这个第10章的第1段，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在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保罗把过红海的这段历史的故事，把它的意义，属灵的意义解释出来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警戒，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那样，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那这些以后我们都要讲到怎么吃喝，怎么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23000人，这都是预告哦。下面一站一站都会给你讲清楚。也不要试探主，下面又试探，所以这个以色列在旷野花样很多啊，一会坐下这个吃喝，一会起来玩耍，一会要行奸淫，一会呢试探主，那最后呢被蛇所咬所蜜。你们也不要发怨，一会发怨言啊，发了14次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哎呀，这个都是预告，但是告诉我们这个过红海的意义就是接受洗礼。当以色列人一过了红海以后，什么意思？再也见不到埃及人了。你在过红海之前，埃及人还追得上你，但是红海一过，埃及人就拜拜了，就永永远远的丢在后面了。法老的追兵都埋在水里面，等从海里面上来，以色列人脚就踩在另一个世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受洗是什么意思？受洗就是与主同死，受洗就是被水埋葬，也就是被泥土埋葬。过去的我已经埋在水里，现在我从水里上来以后，一举一动就有新生的样式。所以从密夺到马拉发生了一件非常大的变化，这对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一生是一个极重要的变化，那就是埋葬了我自己，自己把自己埋葬。所以我们今天还要来讲一下什么叫洗礼。很多人说我都洗过了，你洗过了吗？我想问一个问题，你真正接受了洗礼吗？我们以前师母身体还好的时候，我每一次去Pullman，我都是给他们受洗，因为他们很多新的基督徒不断的加入教会，他们非常的给我一个很大的荣誉，每一次都给他们受洗，所以我每一次去讲到的内容都是讲受洗。到后来他们都很熟悉了，郭牧师这次来又是讲受洗，一年有时候2次讲受洗，有时候接着不断讲。所以他们有一个人问一个问题，这个受洗有这么多好讲的吗？天天来，这次次来都讲受洗，又是受洗，我们在座的人都受过洗了，你真的受洗了没有？我想今天问你的一个问题，当然是大部分就我们还有的新的基督徒马上要准备受洗，你现在要听好了，什么叫真正的受洗？我告诉你一个故事啊。从前有一个人啊，这位基督徒在中国大陆，他受洗了。他受洗的时候，他把他的朋友都请来，以前的朋友。他为什么把受洗的时候要把以前的朋友请来呢？给他拍照，给他做这个庆祝？不是的，他受洗要做一个见证，受洗就是一个见证，见证告诉这些朋友，从今以后 我已经死掉了，清楚吗？我死掉了啊！我现在给你看我死的一个过程。从前我们四个人，他们三个朋友坐在那，我们四个人经常打麻将的，三缺一。今后你们三再缺一的话，你来找我，对不起，死掉了，懂这意思吗？这叫见证。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见证跑上来讲，有的人说我不会讲，哎呀，我受洗我最怕的是讲见证，有的人要讲得很生动，把他怎么信主的过程讲出来，讲得大家下面都很好听。我告诉你，你还没有懂真正什么叫受洗的见证。受洗的见证不是讲得好听，受洗的见证就告诉大家我死了。所以这位弟兄他特别在他受洗的十字上面挂了四个大字，什么是于是长辞。你是来参加一个追悼会，你是参加一个人的这个叫什么安息礼拜，你知道吗？世界一定会再找你的，你受洗以后世界肯定还要来找你。我们一起去卡拉 OK， 我们一起去玩，我们一起去这个，我们一起去那个，我们一起来享受这个世界的快乐，我们还要到埃及再去观光一下了。对不起，与世长辞。你再来找我，你找一个死人，你受洗以后很多人还要批评你，以前一批评你就马上受不了，你怎么骂我，你怎么骂我，说昨天还有人说我骂他，是吧？你受过洗没有？我这样想问你，受过洗的人不会怕人家骂的。你骂谁啊？你骂一个死人？你骂，请骂，大胆的骂，继续骂，大声的骂，他会反应吗？他一反应说明什么？是要最厉害的一个 test， 你死了没有？还有表扬你，哎呀，真不错，郭牧师啊，你讲的真好啊，你这十年对我们大贡献呢、啊，哎呀，我心里真是发痒啊，蠢蠢欲动啊，说明什么？没有死。你表扬我讲的多好，哎呀，你正好，你唱的也好，你什么好，无动于衷，这叫死了，这叫洗礼。下次我希望你受洗的时候你也挂四个字，告别了世界，把埃及所代表的一切远远丢在背后，这个打麻将的世界找不到他了，从此以后他已经把这个世界远远丢在背后，他要他的朋友们来看，从此以后这个犯罪这个堕落的世界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等我从水里起来以后我就不活在这个世界，我不活在这个世界。真的不活在这个世界上吗？不是的，当然还活了，否则的话呢，这个洗礼的真厉害了，一个把一个人搞死掉了，他还要面对这那个物质的世界，还要面对一个旷野的世界，我们还要从这个旷野的世界里面经过。那洗礼什么意思呢？你还要继续的面对世界，你没有真的死去，那个样子壮壮有什么意思呢？有意思，那是有差别的，那个是一个重要的差别。现在如果人家在三缺一的时候你来找我，对不起，我不参与。所以就做这个世界来说，我已经死了，我已经埋葬了。埋葬的意思就是死了嘛，只有一个死的人才能埋葬，只有死的人才需要埋葬了，所以就说这个世界来说我已经死了， 但是就我来说，这个世界也死了。你看保罗的话太宝贵了，这就叫过红海。保罗就是这样讲，世界对我，世界死了，我对世界，我死了。所以就像保罗所说的，就世界而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我而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哎呀，这就是洗礼，这才叫洗礼。洗礼不需要你讲很多了不起的见证，怎么信主？哎呀，我寻找神啊，我寻找神啊，我寻到最后我找到了，讲得很好听。你死了没有？结果受了洗礼以后一切照旧，你叫洗礼吗？你没有受过洗礼。今天我们有很多基督徒没有过红海，一直在红海前徘徊徘徊。你还没有开始成圣之路了，你以为你是一个老基督徒，多少年资深的基督徒，你就一定过红海吗？要不要来 test 你一下？很简单的，骂你两句，就是要这样骂嘛。你这个人不像样，怎么这么骄傲？你自己，有的人呢，自己讲骄傲很容易啊。我这个人很骄傲，我好骄傲啊！你旁边也附和他一下，哎，你是蛮骄傲的。你看看他怎么样？你看看他的表情。这叫 test， 这叫 test 你是不是受过洗礼？这叫 test 你是不是经过了红海？许多人把洗礼当成一个典礼，哎呀啊，我们要来庆祝，这是一个礼嘛？什么叫礼呀？礼就是这个一个庆祝的仪式嘛。其实圣经里面受洗最主要的是一个见证，这个见证不是我来讲见证，而是我告诉大家，我们在世界上人中间要做一个见证，这是密夺的见证，这是在密夺要发生的故事。密夺给我们这样一个有力的见证，这些人从红海的这一边到了红海的那一边，他们进到水里，他们确确实实进到水里，这个水就像一座坟墓，这个水把他们埋葬。从此以后，法老的军兵，凡是属于世界的都埋在底下。所以不仅埋葬的是法老的那些军兵马车，凡是属于世界的那些东西都埋在底下。从此以后，一举一动就有新生的样式。所以我们知道受洗非常重要，受洗就是从这个世界里面，神把我们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今天我们很多人离开了埃及，从为奴之地拯救了出来，但是离开了埃及不等于你已经离开了世界，你还在被世界的捆绑。你看以色列人以后的故事。所以今天神要做一个神迹，把你从世界的捆绑里拯救出来。我们相信主耶稣已经得到了天堂，对吧？很多人都这样说的，我信耶稣上天堂，我们得救是不错，信耶稣上天堂得救。但是这信是在你心里面，世界不知道，世界并不知道你已经信了耶稣，世界也不知道你已经变化了。相信是你里面的相信，是在你肚子里面的相信，在你里面的是没有人知道。但什么时候你受洗了，全世界都知道了，全世界都知道这个人他死了，我这个人完了，我这个人已经信了耶稣，对于犯罪的世界来讲，他再也找不到我了。所以从此以后，我就不在那个世界的势力范围里面，我在世界中被拯救出来。有人说，有句话，这句话大家可以体会，相信是迈开你的左步，受洗是迈开你的右步。从此以后这个基督徒才可以走路。有的基督徒说，我只要信就可以，不要受洗，你光一个脚你怎么走路？相信是迈左步， 受洗是迈右步，从此以后这个基督徒才可以走路，才可以走旷野之路。有的人只相信不受洗，不受洗的人得救不得救，还要这个争论一下啊，来辩论一下。我觉得不需要辩论，相信得救的，在神面前是得救的，信主耶稣的人是有永生的。但是如果我们信而受洗，就必然得救。那个得救不是只上天堂，那个得救不光是在神面前得救，不光是在地狱里面被得救，而是从世界里面被拯救出来。听懂了我这个话吗？受洗很重要，表明你从世界里被拯救。那个世界就是埃及所代表的世界，是那个犯罪的世界，是一个做罪的奴仆的世界，在那里你身不由己。但是感谢主，这是何等的一个解放。我们等到以色列人出了红海以后，他们的感觉是什么呢？这个世界就远远地丢在背后了，我们就好像还能看到红海那边的埃及，但是和埃及已经隔了一条水，隔了一道水，我们跟埃及已经没有关系了。我们受洗的那一刻开始，我们中间就隔了一道水，这样的人才能够活出一个真正基督徒的样子，他没有牵累了，没有被世界再牵住了，否则世界对他是一个重量，世界对他是一个吸引。信耶稣以前他爱世界，现在信了耶稣以后，他知道不能爱世界，但是他不能不爱世界，因为他没有从世界里面被拯救出来。世界舍不得他，他也舍不得世界。就好像一个结婚的人，当一个人爱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心里有感情，但是这个感情没有人知道，谁知道你爱别人。但是就当一个人愿意和另外一个人结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们真正的相爱了，他们就要做一个见证。结婚婚礼也是一个见证，这个见证以后就是说，我从此以后我属于另外一个人，我属于另外一个人，没有人可以再碰我了。为什么？因为本来我是和所有人都可以做朋友的，现在我只能和一个人做朋友，而且是终身的朋友。这就是受洗，受洗不是一个典礼，受洗是一个见证。我们能做这个见证吗？你能做这个见证吗？你可能今天你还要再受一次洗。我很诚恳地告诉你，你不受这个洗，成圣之路走不下去。